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同心来你面前去敬拜你，向你祷告仰望，求主你同我们同在，求主的灵光照我们，抹去我们所有阻隔我们同你亲近的东西。主，我们要成为一个经历你的群体，成为一个荣耀你的群体。主，求你帮我们明白教会的角色，教会在你心目中是何等的宝贵，你怎样看重我们，你怎样重用我们，你怎样要我们得着从你而来最大那种属灵的满足。求你帮我们在你里面有一份的喜乐，我们亦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一路一路都充满赐给我们。求我们都愿意，我们一路一路都可以讨你的喜悦。求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记得去年五月到八月，我们教会推展了个灵修运动的，仲有冇人记得啊？记得啊吓？仲有冇人仲有灵修啊？有啊嗬？咁啊，不如我哋彼此鼓励一下吓嗱，即系今年又做个灵修嘅，就唔使怕啦。呢个月几号啊？11月啊嗬？得三日咋吓？嗱啊，阔啲，10月你真系有灵修嘅，请你拍下手啊嘛，1、2、3啊，都唔系好多啫。我唔好意思叫嗰啲冇灵修嗰啲拍，可能。其实有时你太耐冇灵修，你唔记得咗啊！咁我哋之前咧就推个灵修运动，其实我哋冇停过嘅。虽然我哋冇再以一个好即系刻意或者一个好正规好荒谬嘅形式去推，但我好想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哋翻嚟教会最重要唔系见到啲熟朋友，最重要系你有冇真系经历神。今年年二月我们开了家会之后呢，我们又祷告，我们又再推了一个新的焦点。我们不觉得年年都要换一个新的焦点，但我们经常祷告，就是求神帮我们明白在这个阶段我们这个群体我们应该聚焦在哪一些事上面呢。所以我们祷告完，我们觉得其实灵修我们跟神亲近是很重要，但是同时我们又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属灵的群体，我们的关系很重要，但作为一个属灵的群体，我们祷告啊，哪样是我们最重要的标记。或者我在广播我都即是出过少少的资讯但我不是经常说，但可能我应该要经常说就来年尾了。我经常很想大家，你会不会知道你自己的属灵光景是怎样呢？你有没有在神面前安静反省自己的属灵光景？又或者更进一步，你为自己祷告之后，你有没有为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自己启福堂属灵的光景祷告？我们教会属灵的光景是在个什么阶段呢？我们的教会在神眼前是一个怎样的教会？神又想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教会呢？我们来紧我们除了之前搞个灵修运动，我们现在强调一个属灵群体，有啲乜嘢系我哋嘅焦点呢？我哋而家强调间唔中都讲，就系我哋要一个属灵群体，有好多标记。我哋就呢一个期间，我哋就强调经历神或者经历神同在。因为如果我哋冇同神有联系，我哋冇同神有个真系嘅相交，咁我哋嘅信仰咧系虚浮。我哋可能只系属肉体，即系靠人嘅意思。成日都讲属灵的事要靠属灵的方法，要靠属灵的力量去做。今日我们是不是一个真的有经历紧神、经历紧神同在的教会？弟兄姊妹，我都想你一起祷告。今日每一个月的第一周，我们有完了崇拜，有祈祷会。我都再一次呼吁弟兄姊妹，我们祈祷会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聚会。我们的集体的祈祷是神喜悦的事，我们集体的敬拜是神所喜悦的事。你有没有经历神？你有没有经历神的同在？我们启福堂有没有经历神？在40周年窝福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工都写了一些对教会的 回顾同埋展望。好多时回顾或者睇翻个教会啊，我哋会有呢啲睇法，有啲期望或者有一啲嘅检视。就算我哋睇翻我哋自己嘅过去，我哋都会睇我过去呢段日子做啲乜咧？就有一个教会嚟睇，你觉得一个教会睇佢嘅过去，譬如过去嘅三年，我哋系咪健康咧？有冇啲乜嘢我哋好重要嘅，我哋缺陷咗？会唔会失咗方向？会唔会失咗焦点？有啲乜嘢好重要嘅嘢冇咗咧？或者讲一个句宏观啲，你中意自己嘅教会？你觉得圣经教应该教会系一个点样嘅群体？我记得以前我个老师咧，佢俾咗一个填充题我哋啊，如果前面有个空格啊，任你写字啊，我哋要一个乜乜乜的教会咧？我哋要一个点样嘅教会咧？我记得咧，佢嗰阵提咗一个答案，我觉得好好嘅，就系、我哋翻紧嘅教会，我哋会唔会引以为荣咧？我哋会唔会以一个我哋翻紧嘅群体为荣？意思即系掉翻转讲咧，以前我都听过，我自己都试过听个朋友讲，或者翻个教会，就唉，我哋教会好似一队护级球队，知咩叫护级啊？即系就嚟降班嗰啲咧，即系成日打波都输啊，打比赛输就攞唔到分咧，就要护级。再渣啲就降班噶啦。咁我哋啲弟兄好中意睇足球噶嘛，佢护级，你即系我又问啊，你呢轮排名第几啊？呢轮护级啊，即系唔系好掂啊？我哋话，如果我哋所翻嘅教会系一个我哋想带人翻嚟，我哋都有犹豫嘅时候，咁教会咧？可能在互吸的状态。但是刚才我说，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自己的教会是一个引以为荣的教会？我们跟人讲起我们教会，我们是雀跃，我们觉得很值得带人回来的。或者今天我想大家聚焦看回在圣经神眼中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呢？我自己 很深刻觉得，如果我们要检视教会的过去，譬如屈福堂，譬如启福堂，无论我哋嘅历史长短，我哋睇翻就喺过去呢啲日子里面，神有冇喺我哋里面兴起更多爱人灵魂，更多去为主嘅福音工作去付出嘅工人？神有冇兴起平信徒嘅人，或者系专职全时间侍奉嘅人？我哋里面有几多个门徒？如果今日主翻嚟同我哋即系，去埋单计数下，我哋教会今日喺咩光景？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向神交账咧？弟兄姊妹，有几多人信主？有几多人因为我哋去传福音、去见证主、去信主？我哋有几多有成长嘅人？我哋有几多人系兴起做神嘅仆人？又或者好似早几个星期啊，潘若明关爱使者嚟我哋当中啊，同佢倾偈，佢都问到，我哋教会有冇梦想？有冇想象？有冇期待？有冇人愿意被神差遣出去做宣教士？我哋被差遣过嚟啊呢度直堂有三年，但系我哋教会未来会唔会亦都好想有差遣我哋自己嘅宣教士？我哋点样知道神嘅心意喺传福音、喺服侍佢嘅事上面？神想我哋点做？怎样是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呢？今天在这段经文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反省的东西。但是讲起讨神喜悦，我有三段的圣经，我很想大家读一读，在辅助经文出现了四次的喜悦。我们读一读第二段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十一章第六节和这个临后五章九节，这两段我们一起读，预备起。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他说没有信心呢，我们人不会得神的喜悦。去神那里去敬拜、去认识、去亲近神的人，一定要信他是神，他是，他是 I am what I am 那位，他是自有永有，他是永恒不变、独一圣洁、公义信实的主宰，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万有靠他而立。信他是独一的真神，还信呢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弟兄姊妹， 我们有没有积极去寻求神，透过读神的话语去得祂喜悦。所以这里讲要去亲近，要去寻求神，我们有没有透过读好的圣经去寻求神呢？咁又问一下啦，有边个你已经读晒全本圣经一次嘅？如果你信主一年以内嗰啲咧，就唔使表达啦吓，就一年以后嗰啲试下啦。我都知道有啲未必得嘅吓，但系我哋即管。如果你信主不如宽松啲啦，两年。如果你信主两年以上嘅，你又读晒一次圣经嘅，请你把下手，一二三啊！都好似好少啫喎，系啊！阿志伟，你读过几多次啊？系起码一次啊！我都喺度呼吁顶姊妹，嚟紧我哋又有主日学班啦，最近有诗篇啦，有门徒生活啦，出年新一季我哋有主日学班，我哋有冇真系喺认识神？如果你真系信神，神嘅话语好清楚。神是说我神讲了我们要从他的话语去亲近去认识他。我们有没有去研读圣经？我们有没有真的一个讨神喜悦？我们蒙神的爱蒙神的恩典是我们的福气。但是讨神喜悦是我们的本分。作为一个基督徒，刚才我们唱诗歌叫以爱还爱，都有少少这些意思。蒙福蒙爱是神给我们的福气。但是讨神喜悦，它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你有没有一丝，有没有一点，真的去讨神喜悦，去回应神，祂给我们这么伟大的救恩？我们读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和第二节，好吗？罗马书第十二章一二，预备起。这段经文喜悦这个字出现了两次。祂说弟兄们，原文第一个字在这里是讲个劝。祂说我劝你们藉着什么？神的慈悲。就是神在我们历世历代即是这么久以来为我们成就个救恩，他直到今日，直到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劝罗马的信徒，他说要将我们整个身体，我们整个身心灵，我们整个人献上。这里强调的是讲身体，因为圣经记载身体呢是很容易体贴肉体而不体贴圣灵，所以他说当我们心灵固然愿意，我们的肉体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时刻去献上自己的身体当作一个活祭。他说这件事是圣洁，是分别出来的，是零零舍舍摆出来，是为了神而摆上。而且他说这个侍奉也是一个敬拜，献祭献上自己做活祭是一个侍奉，也是一个敬拜。他是这样做是圣洁和是神所喜悦。所以弟兄姊妹，除了要信神，除了立了志向要讨神喜悦，这里讲我们还有一个具体的行动，我们在献上自己去敬拜神和用同一个方式去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神的喜悦。我们自己有没有献上自己去敬拜侍奉神？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一起敬拜都是一个侍奉。你唔好谂啊！我冇做音响啊、PowerPoint 啊、唱诗啊或者其他嘅侍奉，我就冇侍奉。我哋坐喺呢度敬拜主都系一个侍奉。我哋都可以献上嘴唇嘅果子，我哋都可以献祭，可以献上感恩嘅祭，亦都可以献上自己做一个活祭。这个都系一个敬拜，都系一个侍奉。佢话咁样你就会得神嘅喜悦，而因为咁再进一步。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效法这个世界的同时，你就会明白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会更加明白神的旨意是几咁喜悦。我们亦都可以再一次得神的喜悦。安提柯教会是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我们再读一读第十三章一节，这个教会里面有五个领袖，他们走在一起，神要带领他们，神要呼召他们回应佢计佢嘅美好嘅计划。我哋再读第一节啦，预备起。喺十一章，我哋之前几个礼拜讲过安提柯教会。你记得安提柯教会喺咩地区啊？喺叙利亚。咁记唔记得大概喺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一路北上，经过咗撒玛利亚，再经过加利利，再上面就系叙利亚， 即係大馬士革嘅地方。咁喺嗰度再過啲咧，就有安提柯教會。喺佢東北邊咧，有基利加大數。安提柯教會就係四散嘅嗰啲被使徒犯被殺之後嘅基督徒去到嗰度所建立。佢話基督徒第一次被稱為門徒，耶穌嘅門徒第一次稱為基督徒就喺嗰度。經十一章尾咧記載，當時預言喺嗰個地區有饑荒啊。當安提柯教會成立嘅時候，大概喺公元41-44年左緊，而當時安提柯教會就喺嗰度成立一個好特別嘅教會。嚟到《使徒行傳》第13章，聖經記載稱為教會零零舍舍稱為教會嘅第一個就係耶路撒冷嘅教會，其他之外喺撒瑪利亞或者喺好多聚会的地方都没有刻意称那里聚会的人做教会，是有意思的，那里都是教会。但是零零舍舍来到安提柯，在11章和13章神就称安提柯是一个教会。路加作者就刻意去将这个安提柯教会去树立出来，因为他就是神的计划，神计划将福音带给外邦人一个重要的福音基地。又问大家了，知不知道基督徒这三个字在圣经新约圣经出现过几次啊？一二三四，你估下，一二，即不是一啦，是有三次的。在使徒行传十一章次出过一次，26章当保罗去面对一个审判见一个亚基帕王的时候，这个字又一出现过。然后去到彼得前书讲到基督徒受苦亦都出现过。基督徒这个字由安提柯教会出现是有意思的，因为当福音要传给外邦人，以前犹太人认识耶稣这个特别的人物，他说那些是跟从耶稣的人，跟从耶稣的人，但去到外邦就称这些人就基督徒，因为耶稣就是在旧约预言那个君王，那个基督，那个 Christos，就是那个基督，所有跟从基督、跟从耶稣这个君王的人都叫基督徒。我们看一看刚才第一节，他说在教会里面有先知和教师，他特别强调这两个恩赐的人。这个强讲了有五类人，第一个是巴拿巴。巴拿巴之前在十一章提过，巴拿巴的名字叫在第四章称为做劝慰子，他是耶路撒冷教会派去安提柯这个外邦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领袖。他去到去见到神的恩典，他就留在那里去建立安提柯这个教会，成为安提柯的领袖。所以这里他排名是第一，他是一个很慷慨的人，他看着安提柯教会怎样兴旺，不单只有犹太人信主，还有外邦人信主，他就留在那里。弟兄姊妹，他见到教会的需要，他还走去大扫去寻找扫罗，找到这个他知道是外邦人使徒，神预备去做外邦人福音工作的 使徒扫罗，就来到安提柯。扫罗在这个排名是第五，所以相信呢，作为在教会里面，扫罗是一个很叻的教师。巴拿巴圣经又没有形容他先知，巴拿巴圣经形容他是一个劝慰子，是一个好牧养好强。后来圣经用使徒去形容巴拿巴啊、西拉啊，第一代见过主耶稣那些的领袖，从主即是亲自领受个大使命那些除了十二使徒，还有保罗，还有巴拿巴。经文又没有讲有先知恩赐的是什么人，但读以弗所书你听过神在教会设立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牧师和教师是同一个身份，他透过教导神的话去牧养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时所有的人，不是只是那些使徒，不是只是领袖长老，所有平信徒都传福音。所以这个强调有先知和使徒。神怎样建立初期的安提柯教会，就是藉着有这些的恩赐。里面呢，除了巴拿巴，你还见到有第二个叫做称为尼杰的什么名字 西面。嗱，尼结咧即系黑人咁解啊。咁而家喺现代咧，喺美国仍然用呢个字吓，Niger 或者系 Nigger 呢个字咧，系一个贬义词，即系而家啲人系叫人黑鬼啊，即系嗰啲字。好得意啊！呢度咧，圣经讲呢个人嘅花名，咁可能咧就佢系来自非洲。有啲人仲谂佢可能系帮耶稣孭十字架，信咗主嗰个古利奈人西门。西门西面在原文同一个字，这里有一个黑人，所以你看安提柯教会除了有犹太人外邦人，还是一个多元的教会，很多不同背景的人，有法利赛人的扫罗，有来自耶路撒冷的巴拿巴，他原先是塞浦路斯的人。第三个就是叫做什么古利奈人路球，古利奈是北非，你知唔知系而家嘅边个地方啊？大概卡达菲系啦，系利比亚嘅地方。咁亦都系非洲嚟嘅一个外邦嘅信徒。第四个佢话与分封王希律一齐即系成长嘅叫做马念。呢度所指嘅希律啱啱十二章咧就死咗啦，俾条虫咬死咗吓。即是陪太子读书的马念。咁以前呢陪太子读书的人好多都是奴仆嚟嘅，即是系宫廷买返嚟陪太子一起读书。所以呢个马念呢圣经学者相信佢可能系一个奴仆，但系佢喺宫廷同呢个以东原本系以东人嘅希律系一同成长。咁所以都有啲学问恩赐能力可能都系有。佢哋有使徒里面有使徒啦，有先知啦，有教师嘅恩赐。呢五个领袖，安提柯教会呢五个领袖走埋一齐做啲乜咧？我哋读一读第二节，好嘛？预备起，好啦。喺我嘅讲道大纲里面，我写咗，我称为嚟到呢个时候呢五个教会嘅领袖建立安提柯教会五个主要嘅领袖，佢哋走埋一齐。佢话当我哋喺侍奉，其实原本的意思就是敬拜。当我们在敬拜祈祷，后面第三节还讲到他们禁食的时间，他说圣灵就跟他们说话。圣灵讲什么呢？圣灵说要帮我分派，分派这里的字呢 set apart， 即是要帮我 分开分别出来，就好像分别为圣，零零舍舍帮我揀分派咩？保罗同巴拿巴去做我呼召咗佢哋去做嘅工作，就係向外邦人传福音。喺呢段经文我称为一个安提柯时刻，一个土神起源嘅教会。最第一个特点就係神一早就已经喺里面工作，神早已经係去工作。他不是来到这个祈祷会，这个敬拜聚会，这个禁食的聚会，圣灵先呼召保罗和巴拿巴。他说原本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神已经呼召了保罗、扫罗和巴拿巴去为他工作，已经呼召了。但来到这一刻就是说你们要分派他们出来，要分派他们出来。在七个安提柯时刻里面，我们去认识神喜悦的教会的特色。第一个就是神的工作他自己已经铺排。经文在第二、第三、第四节有出现过三个去字的和合本和修本呢。第二节就是要分派他们去做神所即是照他们做的工作。第三节就是为他们按手之后就打发他们走了。走这个字都是翻译个去字的。第四节他们就落之后他们又去塞浦路斯，就下去这个地区。三个去字都是反映耶稣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其实神一路都是主动去推动他自己普世的宣教工作。你知道在创世纪神差派挪亚去起方舟，后来神 又叫亚伯拉罕佢出去，去应许之地。神又派约瑟要带佢哋嗰啲子民啊，预言佢哋要翻埃及。神又叫摩西吓、啊、去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翻去应许之地。神喺历代建立佢嘅群族以色列，都叫佢哋去，佢哋要将祝福带俾全世界。嚟到新约嘅时候，神唔系嚟到呢一刻安提柯嗰啲领袖祈祷嘅时候先叫佢哋去，神一开始就叫佢哋去。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神佢冇一样嘢系偶然？今日我哋喺度聚集，或者今日我哋喺窝福差派嚟呢度开始启福堂，其实你可以话追溯翻最远。当然我哋话我哋嘅舞会啊喺窝福之前咧。我哋嘅母会系耶路撒冷教会，但系你可以追溯翻我哋今日启福堂，其实都同呢一刻安提柯教会的领袖佢哋祈祷敬拜禁食呢、这个聚会有关。如果唔系佢哋祈祷，圣灵差派吩咐佢哋派扫罗同巴拿巴出嚟，冇差派圣徒出去，教会就唔会去即系去。远方的传道，不会去塞浦路斯，不会去欧洲，不会去小亚细亚，不会去希腊，不会去罗马，更加不会福音去到普天下。教会不成立，宣教士不会，如果没有教会这个祈祷会，没有教会这个时刻，没有差派他们去，不会成立教会，不会传到福音，不会继续有人在那里工作。弟兄姐妹，今天是圣灵自己的工作，但问题神有工作，我们有没有经历，有没有敏感神的声音？这个很清楚，在聚会里面，神向的领袖，圣灵向的领袖说话，要分派扫罗和巴拿巴出去。第二点，神是会向领袖揭示他自己的心意。很多圣经讲得很清楚，要传福音，要敬拜神，要行事为人符合神的道德或者真理的要求。很多圣经的真理讲得很清楚，凑在一起禁食祷告敬拜的时候，神做什么只是跟领袖去讲呢？其实在圣经里面讲，我们每一个信徒皆祭司，每一个人都能够直接去跟神沟通。神的旨意来到教会这里，来到安提柯这里，为什么特意只是跟这几个领袖去讲呢？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圣经的大原则，但很多时候神是乐意透过领袖，就是透过那些愿意在神和人面前谦卑的领袖，他们愿意在神面前去谦卑，去聆听神的话。我们各人有个人的恩赐，但是领袖，神的教会兴起领袖，他们是透过服侍，透过去带领教会的方向。所以不是神不揭示给我们知道他的心意，那些很清楚的已经列了，但再去到细致一些，究竟我们教会会不会开展我们一些直接的宣教工作的参与呢？我们如果 要安排人手，我们什么人可以参与？如果要差遣人出去帮手，有些什么人可以被差呢？我们会不会拨一些款项拨多少呢？去到细致，不是原则，去到再落实的时候怎样做，圣经这里给了一个榜样，神就是要向领袖去揭示。所以弟兄姊妹，你们都要为领袖堂委们或者平信徒的领袖组长和我们传道同工为我们祷告，我们服侍的角色要做很多的大小的决定，特别是教会的方向，教会应该怎样做，做几多对外拓展的工作，做几多跨文化宣教工作，我们有没有负担，我们有没有条件，我们有没有信心去服侍新移民或者一些南亚裔，在我们本区或者在我们香港，甚至离开香港更远的地方，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有份在尼泊尔的事工，在越南的事工，在台湾，在内地，我们是只是知道一个大的图画， 要去，但具体点落实呢？我哋唔可以做到所有嘅嘢，但系我哋要拣，我哋会唔会特别有负担去做边一啲嘢呢？大家有冇留意？而家我哋教会多咗有几张轮椅嘅聚会嘅弟兄姊妹啊？今日有几多张啊？今日有三张啊！上个礼拜有几多张啊？上个礼拜五张啊！所以咧后面会好逼嘅。听讲我哋迟啲会走火警演习，系嘛？咁你系咪请轮椅行先咁啊？咁佢搭唔到 lift， 咪你抬佢落楼？咁我哋，所以我哋系要有啲演习。但我想讲，我哋教会好得意，而家我哋咧。如果用120人来 做比例，我们有五张轮椅，有七个盲人，我们有1/10是残障人士。我想早点提就是走风景的时候你们不要留下我们。而且你不要一拖五，一拖五六个盲人，我们要滚楼梯就一排这样过了。但那天我出了去讲道，走火警我敲住。但我想讲，我们的教会，我哋要明白神 what next， 跟住教会会点做呢？下一步下半年我哋应该集中做啲乜嘢？我哋好需要神向我哋启示揭示，特别我哋领袖们要聆听神嘅声音。第三，我哋读再一次读第二节同第三节好吗？再一次读二同三啊，预备起，系啦，呢度讲喺佢哋敬拜侍奉嘅时候。他们又亲近神，他们祈祷很特别。有时我们想未来的计划呢，我们是开会讨论搜集资料做很多即是周围去甚至做问卷甚至去找弟兄姊妹沟通但这里圣经讲强调一样东西，因为教会其中要留意就是我们是不是用属灵的方法去做属灵的事。他特别强调在敬拜里面，在祷告里面，在禁食里面，圣灵就跟他们说话。弟兄姊妹，在旧约里面讲到敬拜，以赛亚他敬拜神的时候，他见到天上神的宝座，跟着他在敬拜神的时候，他看到神的荣光充满圣殿。但后来他更加看到神的荣光充满全地，但当他遇到神的时候，当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真真正正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谦卑甚至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所以以赛亚说什么？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遇到神的时候，他第一样东西不是哇好劲，不是，他是整个人很惊讶，他整个人体会到自己的有限，体会到自己的有罪。在敬拜里面，如果我们想听到神的声音，我们是不是真的敬拜神？真的敬拜，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不是真的以上帝为神？只是我们就是带着一个什么态度回来教会？我们是不是对神有敬畏，有那份的尊崇？只是我们有时看一个崇拜好不好，就是今天的诗歌 OK 啦，讲到啊，比他合格啦，是吧？他都很认真的，你明白？我们是看这些，只是我们是观众来看 show 啊，我们是观众来看我们满不满意啊，抑或是神仙是观众去看我们，我们回来是不是讨神的喜悦？我们是不是我们喜欢的诗歌就唱多些大声些，我们不喜欢的那些我们就不唱？我们是用什么心态去敬拜？敬拜是圣经讲是一个侍奉神。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会好像以赛亚这样在神面前谦卑自省。当神说我可以差遣哪个时候，一个 自命不配的以赛亚，他听到神说我可以差遣哪个，在敬拜真正的敬拜里面，神都乐意差遣一个罪人以赛亚去服侍他。在敬拜里面，圣灵向这些领袖说话，要差遣扫罗和巴拿巴出去。在敬拜里面，神可以差遣我们。如果你关心教会，你问我们教会有多少人认真跟从神，当逼迫来的时候，还有多少人会剩下呢？ 当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有几多人会去效力，有几多人去帮手呢？当外地有宣教的需要，我们会不会有人回应呢？我们有除了资源，除了钱，除了奉献，除了祷告，我们会派人去帮手呢？短期的、长期的、中期的，我们有什么行动可以做呢？在敬拜里面，神会向我们说话。好多时祝福之后，其实有一个差遣，就是当我们蒙神赐福之后，我们将这个福气再散发出去。有一个散出去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奉差遣，祝福都有差遣的意思。在敬拜里面，不单止敬拜，在祷告里面，我们有没有一起祷告？祷告甚至去到禁食。祷告就很明显，就是我们依靠神去求问神的心意。我们知道神叫我们要传福音，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去爱人，去关心人，但具体关心哪个呢？向哪个传福音呢？在哪一度跟哪一个人去实践这些圣经真理？具体应该怎样做？几时做？怎样做？跟哪个一起去？还有什么要预备呢？这些东西在祷告里面，我们去 领悟神的指示。禁食，禁食就是刻意让自己有一个饥饿的时刻，让自己饥饿、重点不是 keep fit 减肥、让自己饥饿是想将属灵的需要远远摆在高过肉身的需要之上，是想将神的声音摆在优先。我们不要听我们肉体的声音，当肉体的声音去降低甚至将它瞄了，当我们不再记住自己个人的需要，日用的饮食我们暂时都放低，我们这个饥饿是将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刻苦己心，在神面前让我们向神的饥饿远大过对肉体对食物的饥饿。禁食就是我们有没有真的渴慕饥渴神的心意，我们有没有真的很想知神想我下一步点，我个人的下一步可以点，我遇到这些困难，神想我有什么学习，神想我下一步点，神想我们启福堂会点。我们在敬拜、在祷告、在禁食里面，我们不是只是唱诗歌，不是只是享受团契弟兄姊妹一起的生活，不是只是听到圣经的教导给我们多一点的知识，我们是要经历神的同在，我们要触摸神的心意，我们要明白神祂对我们整个人整个教会有什么心意，甚至我们愿意去禁食。有些人甚至说只有犹太人有禁食这个传统，在新约不是提很多的，犹太人是平日一至五会禁食，星期六呢他们是安息日、他们通常一至五，但新约教会呢很特别、在十二使徒的遗训，他们强调在星期三和星期六禁食，特别在洗礼预备洗礼之前，那些接受洗礼的弟兄姊妹会跟牧者一起禁食。他们在新约教会有禁食这个操练，但很明显，很明显禁食不单止是犹太人的旧约或者犹太人 的教导或者传统，禁食亦都是新约教会的传统。禁食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叫我们可以聚焦在神的旨意。来到这里，这班领袖他们乐意在神面前敬拜、侍奉、祷告和禁食。所以弟兄姊妹，我都可以想鼓励你，你都可以实践每一个礼拜会不会有一餐可以禁食，然后用那个时段去吃饭的时间在神面前 安静，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帮我们摆正我们生命的焦点，求神帮我们摆正我们教会的焦点，跟住教会可以怎样做呢？在敬拜、在祷告、在禁食里面，圣经有很多例子，就是讲到当以色列人遇到危难的时候，在列王记下二十章，约沙法王遇到亚扪、摩押、以东、即是全部联军来攻打他，他吓到鼻哥窿都冇肉，他就是求问神，他就叫啲民众一起禁食祷告，神就帮助他们得胜，他们在禁食祷告里面经历神帮他们打胜仗。在历史上，英国在十八世纪的时候，约翰卫斯理记载过，当法国军队要攻打英国的时候，英国 的军王 就呼吁全国的人民一起去禁食祈祷。当时在英国呢，所有教会都坐满，很多人都走去祈祷禁食。他们经历全个国家经历神的同在，面对战争即将降临的时候，他们透过禁食透过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在福堂愿不愿意都可以有这个实践，一起祷告，一起禁食，一起去求问神的心意。固然我们每个礼拜一起敬拜，但我们敬拜的时候是求神的心意满足，是求用我们的方法去经历神，因为神是按神的方法去经历祂。第四点，经文里面讲要分派扫罗和巴拿巴。你知道扫罗和巴拿巴对教会有多重要啊？第一个最主要的领袖巴拿巴由耶路撒冷上去教会，看到神的恩典，他就劝勉安提柯的人要恒心站立，靠主站立得稳，要靠主成长。过了一段日子，他又走去找扫罗来帮手。其实很明显，教会最重要的两个精英就是谁啊？就是扫罗和巴拿巴，以巴拿巴为首。但是圣经就说得五个最主要的领袖，派了两个走。今天如果我们差派将我们最劲的几个不是吃东西，最搏命传福音，最有又有素有训练有装备的就将我们除了Ford我们三个同工拆晒出去，得唔得啊？得，猜佢一阵啦。但系有冇谂过啊？如果我哋教会，我哋会唔会预备？我哋将我哋啲精英，好似呢度讲，差派出去，将扫罗、巴拿巴佢哋精英差派出去。经文咧，即系下次会讲埋，隔个礼拜会讲埋，仲有一个马可系帮手嘅。但圣灵好清楚讲要差派佢哋出去。教会面对呢个领袖嘅转变，佢哋嘅反应系点咧？佢哋系顺服。圣经话第三节，佢哋之前系敬拜祷告，圣灵同佢哋讲嘢。第三节就话，所以跟住佢哋就禁食祷告，好清楚问清楚，问完之后佢哋点啊？佢哋好清楚神嘅心意，佢哋就按手。记得按手意思系咩啊？就系我按手喺你身上，即系你代表咗我啦。我都讲笑啦，如果喺茶餐厅，我食完我走先，我按一按手喺你膊头嗰度。嘅意思即系你帮我找数，我以后唔讲嘢噶咯，我按，咁我走噶咯，按手即系你代表我。呢度一样就系、使徒巴拿巴同扫罗，佢代表安提柯教会将福音传出去，按手就派佢哋去经过西流基嘅地方，落去塞浦路斯。佢哋真系去，佢哋好似神所计划，神已经预先呼召咗佢去，佢哋嚟到呢一刻。我们称为一个安提柯时刻，神就差他们去。教会面对这个领袖的转变，突然之间没了两个主要的领袖，教会又缺陷，他们要付代价的。弟兄姊妹，我记得播道会在1888年的时候，他们差来来华第一个叫宽跨伦的传道人，他是慕迪神学院毕业一个丹麦的年轻的人，他蒙神的呼召，他立志要为华裔为中国人传福音。当时他在美国，他有一个华裔的朋友，他心里面祷告，他说如果这个华裔的朋友信主，我就是我出发去中国的时候。好感恩，1887年他这个华裔的朋友叫做萧雨芝，弟兄来的，我真不是萧雨轩，萧雨芝，我以为是姊妹添，后来他就跟另外一个叫吴石卿的弟兄，两个平信徒的华人一起回中国，1888年就来中国。弟兄姊妹，当时的播道会宽跨伦翻紧嗰间，都系得三四十人的教会，就是因为这个弟兄佢蒙神的呼召，神一早呼召了他。到那个时刻，教会冇话喂我哋唔够人，不如等下一届毕业那个来了先啦。教会冇，教会一样好欢迎他哋，好欢迎他哋呢一个嘅异象。他们就承担这个托付来到中国。教会愿意面对这个转变，他们不是失去。你看到14章去到26、27节，保罗和巴拿巴呢， 他们完了第一次福音旅程，十四章的26、27，他们又坐船回去安提柯，经陆路水路回去，去述职，去讲回神在他们身上怎样成就外邦人，即是得到外邦人信主的果子的经历，全个教会都很欢喜。他们没有失去到这两个重要的同工，他们只是继续去延续神的工作。他们走了之后怎么呢？安提柯教会是不是因为没有了两个主要领袖，他们就转了一个他们的模式，只是一个求全，一个 survival 的一个模式？不是的，他们继续扩展。在教会历史上面有好几个世纪，安提柯教会仍然是影响整个基督教，特别在中东、在非洲、在欧洲，在很多地方，安提柯教会不断都有很多属灵的领袖。出名的有一个叫 Ignatius， 叫伊格拿雕 Ignatius， 现在翻译叫什么名字？伊纳爵的样子。以前我读的那本书叫伊格拿雕，有个伊纳爵，很出名的一个属灵的领袖，都是安提柯教会。弟兄姊妹，教会愿不愿意将我们培育的精英派出去？当这些精英离开了之后，教会是不是就觉得我们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有实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有能力？只是我们相信当神派走了这两个精英之后，神的恩典、神的供给是继续没有少的，神仍然是在这里。我们不会因为少了两个精英，教会会突然间立了，我们仍然是有神在我们当中。这个转变所付的代价其实是神所喜悦的事。跟着他们的扩展在历史上面，去到第七点，我请 Daniel 帮我出第一张照片。神的恩典，刚才我开始讲的话，安提柯的祈祷会其实跟我们今天启福堂我们一起聚集都有一个关系，牵一发而可以动全身。当日耶路撒冷教会怎样派巴拿巴去到安提柯，而巴拿巴找了扫罗，从大扫去到安提柯建立了教会，直到这个祈祷会，这个叫安提柯使命时刻，我称为它，就影响到我们今日今时今日这2000年，全世界有三分一，超过三分一的人已经听过福音，信了耶稣。全世界有90%+的人已经有新约圣经。弟兄姊妹，今日神的工作来到今时今日是仍然持续发展着。神的信实，好像刚才唱云彩这首歌，神的信实已经很清楚。宽跨伦他很年轻就来中国，1888年就来到中国。我想介绍一个宣教士，是跟着叫做艾伟德，他叫 Gladys Edward， 叫艾伟德。有没有看到啊？他这幅相年纪大一点，就跟着下面那幅呢，就影着他，得三幅啫，就影着这个称为小妇人，这个 small woman 的女人，她身边带着一些孤儿。她原本是英国人，在1902年出生，她爸爸是邮差，她又没什么受过教育，她很小就透过家人就找到帮一些有钱人呢，就做即是家里那些帮手那些工人。因为她呢讲嘢几得体嘅，讲英文几得体嘅，即系可能喺嗰啲大户人家嗰度做过嗰啲即系工人咧，所以佢讲嘢几得体。但系佢冇受过高中嘅教育，佢受过好普通嘅教育。后来佢信咗主咧，佢就好想去侍奉，佢对中国人嘅负担好大，佢就申请去内地会，戴德生所建立嘅内地会咧喺英国好出名，佢就应征做宣教士。咁应征嘅时候就问你有冇受过咩高等教育？我冇啊。咁高中呢都冇啊。咁你有冇受过其他咩训练？都冇啊。咁你返去骑下土。佢讲英文都，佢英文呢就係对嗰啲有钱人，即係嗰啲高层讲嗰啲流利喎，其他呢又唔好叻过听讲。咁但係佢你英文都唔係几好喎，佢去中国唔識讲英文啊。咁佢啱喎。到最后呢，内地会都冇收到佢，因为觉得佢嘅装备唔够。 他一路等一路祷告，他又储钱，到他27、28岁的时候呢，他又听到有个消息，在中国山西有个地方呢，在天津有个地方，天津有个地方有一个宣教士叫 Jenny Lawson 的人呢，他70多岁，他是负责的工场呢没人去接手，没人去帮手，他就认证，他写信去就向这个 Lawson 去认证。这个 Lawson， 这个 Jenny Lawson 在中国呢已经有成50年了，经过义和团很多很多时间，他年纪大，他很想有人来帮手甚至接手他的事工。他认证，他寄了信，他就凭信心，他就凭信心，他在卫理会的祈祷会的聚会里面，他听到这个信息，他就开始祷告，寄完信之后他就储钱，储钱储到储钱要去中国。去中国有两条路，最安全的一条路就是坐船呢就直去到天津，这个是最安全和最快捷。但他数过他不够钱，他不够钱，他就想办法，最后他就找到一个方法，他就由英国就 坐火车、坐船去到荷兰，在荷兰呢就搭铁路就去西伯利亚，去俄罗斯，即是苏联的境内，经过海参崴，再在海参崴就 再转火车经中东铁路，一路再落到去我们中国辽宁的大连。在途中呢，即是他家人，他父母和他姐姐送了他上车呢，他就一个人就搭火车，长途火车，他经过西伯利亚的时候呢，火车不知道停了在那里，要全部人落晒车，他就好冻啊，你知道 西伯利亚呢，听到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冻啦，阿拉斯加、西伯利亚那些。好冻噶嘛，但系佢喺个火车个月台咧，攞张毡就喺嗰度瞓。后来咧，佢又再好辛苦先挨到上翻火车，去到海参崴。当时有个苏联嘅军官咧，就想强暴佢，佢又拒绝，咁啊走甩咗。后来佢由海参崴咧，就俾佢上到船，佢唔系坐火车，佢火车。断了路，他又没有钱，他就去由海参崴辗转呢就车了他去日本，即是他在日本的神户，他没有钱，他哀那个船长免费车他去中国，这样又可以，卒之他去了天津，他就在那里等，最后他联络到这个北，即是这个天津的宣教士。后来原来这个宣教士呢在山西工作，他就一路 坐几日车去到山西。这个73岁的老宣教士，还有那时候有剑桥七杰的一个遗孀叫史密夫夫人呢，就是在天津照顾他，然后他辗转去了山西。原来在那里呢，这个老的宣教士呢，因为他们都很穷，他们租了一间很大的屋，就问几钱啊一年，你估一年租几钱英镑啊？一英镑，因为那是鬼屋，没人敢住。哎，你们是鬼佬啊，你们住啊。一英镑住给他们，很大间屋，他们想怎么传福音，没人喜欢听外国人去讲福音。这个艾伟德姊妹就跟着这个 Jenny 就在那里，他们后来想了个计仔，请了个中国人做厨师，就在那里接待那些往来那些即是孤立啊，那些即是赶牢车那些最基层最基层那些人，那些人呢不肯入他们店铺的。那个28岁、29岁的这个艾伟德，他其实很不愿意的，但他就在门口去拉那些客人，夹硬掹他进去，我们又有东西吃啦，我们有可以住在这里啦。因为他们收得便宜，后来因为食物就 OK 啊，干净，就越来越多口碑，就很多人就入去他们那里。咁佢又传福音，咁后来都带咗啲人信主。后来呢有啲官嚟揾佢，就揾佢哋做一个版，你做咩版？就是1930年初呢，唔係清廷，佢去嚟1930年，佢啱啱到中国。当时嘅国民党呢有啲官嚟就揾佢，就要呼吁啲农村妇女唔好扎脚啊。咁佢哋西方人嘅妇女冇扎脚啊，就揾佢周围去 喺啲村嗰度咧，就去呼吁啲人咧，嗱，扎唔扎脚好啊？啊，就揾咗佢做官方嘅代表，咁佢就可以去唔同嘅村，又有人保护佢啊，因为佢外国人咧会俾人虾噶嘛，会俾人即系见到佢外族人，咁就咁样佢就可以去好多地方传福音。但后来当日军打到嚟嘅时候，佢就要走难啦。但喺走难途中咧，啊，过咗年几咧，佢呢个上司 Jenny Lawson 咧就因为意外咧就过咗身，佢身体又唔好，佢只系到咗中国年几，但系有样嘢好特别喎，佢学中国话咧学得好快，1936年佢就入埋籍做中国籍，以至后来佢嚟咗香港咧，佢想申请留低咧，因为佢中国籍唔可以留得低，即系要去台湾。但系最令人感动嘅就系、是，当佢喺山西嘅地方，佢有经营呢个客栈，同嗰个厨子叫做阿杨嘅一个中国人，佢喺街有一次行街，见到一个好穷嘅妈咪，用$2嘅价钱要买一个病得好虚弱嘅女，因为佢冇能力照顾，要睇医生。一个几岁嘅妹妹，佢身上冇$2啊，佢得$9，佢就买咗呢个女女呢个女女翻嚟。咁因为佢用$9买佢，咁佢冇名嘅，就叫佢做九毛。咁喺客栈嗰度咧，九毛又帮手，又见到喺客栈对出啲街咧，见到另外一个孤儿，佢又识得佢，佢知道自己系孤儿，佢又好感动，佢又同呢个艾伟德婆婆讲咧，即系姐姐讲咧，佢就话不如收留埋佢啊。艾伟德就有啲为难，其实好经济好拮据，咁但系九毛话咩？佢话我可以食少啲，我食少少就得噶啦，所以第二个收养叫少少。但后来佢收养咗叫宝宝啊、兰香啊，佢收养咗超过100个孤儿。但系佢咧，佢最深刻喺英国人知道，后来有人访问佢就系、是，佢收养咗好多孤儿。后来因为战乱咧，甚至去到一个地步，日军咧唔知点解咧，将佢嘅相列咗出嚟，要捉拿佢，唔知点解。咁当时佢已经喺其他嘅差会同工一齐多咗啲人喺山西嗰度服侍，咁后来佢知道，同埋佢哋咧已经开始疏散嗰啲孤儿离开山西嘅地方，佢就负责要带100个孤儿徒步走去西安。路车咧听讲要行5日，但系佢哋唔识路，佢哋行咗几个礼拜，去到黄河边，佢哋都唔知点样过河噶，喺嗰度挨咗几日，最后有啲军人咧观察到佢哋。就俾佢哋安排啲船俾你过河，一路佢呢个事迹咧，喺美国咧仲试过拍电影。咁呢个 Gladys 艾伟德咧，佢就欢，可以将福音即系全方嘅事迹，如果为福音工作，佢唔介意。点知嗰啲电影公司咧就揾咗英格列波曼，你知边个啊？就拍咗爱情故事，同福音冇关嘅。佢间隔客栈本来叫做8福客栈，佢改咗叫做6福栈。即是将他原本那个经历全福音的经历对中国人福音负担那样东西全部没晒。他几后悔，他后来连提都不想提。但是圣经即是讲给你听，所有为主摆上自己的人，后来他去到西安，他有很重的病，啲人劝他，他后来辗转，因为中国的政局转变，他来了香港，因为他的国籍原因，他1936年就转了中国籍。佢冇咗一个国籍嘅身份，佢留唔低，最后佢就去咗另外都有好多中国同胞嘅台湾，佢亦都喺嗰度继续佢嘅侍奉，服侍好多孤儿。我哋睇到神可以使用我哋，所以弟兄姊妹，或者讲学历，你唔会低得过呢个叫 Gladys 嘅姊妹。讲中国话，你一定叻过晒佢哋。但我好感动嘅就系、是，神可以用一个好微小嘅人。连差会都不收他，但是他很清楚神的呼召，他自己储钱，他出发的时候只剩下2磅几英镑，没有钱的，就是这样的信心。今天我们的信心很小，但我很想鼓励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想真的成为一个神喜悦的人，你想我们启福堂或者我们屈福堂想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你有没有明白神的心意？就是不是只是我们自己可以蒙福，有更多未听的福音， 未信主的人都可以蒙福，但是神的心意就是想分派已经呼召了的你和我，我们去为他传福音。神喜悦的教会我们是不是呢？但最重要，我想问你有没有经历到神？你有没有因为你跟从神，在神面前谦卑，愿意听神的话语，愿意实践神的话语，愿意听神话，你经历神，以致你慢慢明白神的心意，他想你现在今天这个星期这一个月这一年或者出年，你知道神想你做些什么，什么是你生命最重要的事？你有没有愿意好像罗马书那里说，献上自己成为一个活祭，做这个行动是神所喜悦，以致我们真的可以得神最大的喜悦。蒙福是我们神给我们的福气，蒙主的爱是我们的福气，但是讨神喜悦它是我们的本分。你有没有刻意去明白怎样讨神喜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求你兴起我们当中，如果已经蒙你呼召的人，你帮助我们去回应你的呼召，或者在某年某月，在某一个聚会，在某一个时空，你已经呼召了我们跟从你，要为你出去做宣教士或者做传福音的使者，求你指教我们几时在哪一度应该怎样做。主，我又求你帮我们真是认真去领受阅读你的话语，不要将圣经当是普通的一本书，乃是知道神的话语真理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更加体贴你的心意。我更加求神你帮我们真是乐意去讨你的喜悦，我们无论在身内住在身外，我们要立志成为讨你喜悦的人。愿主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成就。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圣名。